这些人他们完全是世界的角度，他们认为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乃是讲不抵抗主义。那其实呢，不要弄错了，这里面的话都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，不是对国家说的，也不是对社会说的。所以这里和抵抗不抵抗没有关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要明白主的教训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如果做主的门徒，你要记得最后主是把我们带他的学校里面，如果带到他的学校里面，你看见主对我们有教训，而这些教训我们需要顺服的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从这个第三个阶段是怎么开始的？是从开学典礼开始的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好像把我们带到学校，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他就教训门徒，所以这一点非常，我们的主现在开始很有系统的教训他的门徒。这个第一年是预备，第二年也是预备，到了第三年，现在你真的进到基督的学校了。那么现在你看我们的主怎么教导我们，到底在基督学校里面我们学了什么。所以当你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个教训，大家我想大家都很熟悉，我们今天没有意思要仔细来看它，因为这需要很多的时间。但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的，就是当我们的主一开口教导他们，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然后呢，继续的说到后面，他说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主耶稣一共讲了八个福，那这什么意思？不要忘记啊，这里所讲的八个福乃是和天国发生关系。如果做主的门徒，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身份。就着我们和主的关系来说，我们是他的门徒。但是就着神的旨意来说，神到底今天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底下？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天的底下。因为主耶稣不是对拿但业说吗？你们要看见天开了。所以所有的门徒将来都在天，都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。所以天能够掌管的范围就叫做天国。所以很清楚，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然后呢，这个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来到天的范围，当我们在敞开的天底下，是什么叫我们能与天那么近呢？乃是靠着天体。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是一手拉着天，一手拉着地，所以地从来没有那么近过，地和天从来没有那么近过。好了，所有这些在敞开的天底下，所有能够在天管理掌权的范围之内的，那这个范围叫做什么？叫做天国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今天我们所有蒙恩得救跟随主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应该看见敞开的天。我们与主的交通应该是非常亲密的，好像与主之间一点的乌云都没有。什么时候一有乌云，什么时候天就关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小心，只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不在天，能叫我们失去了天的同在，那就是犯罪。什么时候你一犯罪，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就断绝了。一断绝了，我们与主之间就是有一片的乌云。所以什么时候你认罪，主耶稣的宝血要洗净你的罪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那片乌云就过去了，然后你又恢复了晴天，然后你又在天的管辖底下，这叫做天国，这叫做天国之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你每天一定要维持一种的生活，永远在天的底下。什么时候你犯罪，什么时候留恋罪，你不肯认罪，弟兄姊妹，你讲的再好都没有用。你说我是基督徒可以的，你仍旧得救，但是你不能享受救恩的快乐。这个时候你觉得 miserable， 这个时候你觉得很痛苦， 没有一个人在罪里面的人是快乐的。基督徒偶尔会跌倒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一定要学习认罪。什么时候你不认罪，我敢说你可以嘴巴硬，但是你一定失去天的同在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一定要很小心，一定要很小心，常常在主面前承认你的罪。所以戴德生的弟兄啊，他的姊妹，他的太太，他要被主接去以前，他对他的先生说了一句话，我不知道我们大家能不能说。他说，他告诉他说，他说过去十年，我与我的救主，我的救主与我之间没有一片的乌云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一直活在敞开的天底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说，什么时候我们发脾气了，什么时候我们误用我们的权柄，什么时候我们惹儿女的气，什么时候我们叫我们丈夫或者妻子难过。弟兄姊妹，不管什么事，你只要得罪人，你只要得罪神，不管做什么事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犯一点点的罪，你只要亏欠人，请记得那个交通立刻就断绝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不会失去救恩，救恩你还是得救的，还是上天堂的，但是你与主之间的交通失去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听见天国这个名词，你从来不知道天国是怎么回事。什么叫做天国呢？天国就是我们一直在天的境界底下，你一抬头你就看见万里无云，你就看见蓝天，你就看见主自己的笑容，这个叫做天国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谁是最富有的人，谁能够说天国是我的，天是我的，这个人才真正是富有的。好了，所以这里主告诉这些门徒说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；虚心的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这个虚心在原文的是邻里贫穷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邻里贫穷，这个人是最富有的人。所以让我们要让我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说，所有跟随主的人，所有做主的门徒的人都是贫穷的人，都是一贫如洗，什么也没有，但他们是最富有的。那他们因着他们的罪常常是哀痛的人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们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所以一面他们哀痛，但另一面他们最喜乐。那不仅如此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。这句话是不是有一点问题？所有世界上承受地土人都是强暴的，你的力量大，你的拳头大，你的钱多，你财大气粗，那个地土一定是你的。但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所以你发现是什么叫天国？天国乃是一个国度，是世界上没有的。我们今天讲的天国度都是讲的政治，讲的美国，讲的英国，讲的爱尔兰，这都是我，这都是地上的国度。但是不是今天，如果你可今天你看见在整个的天国里面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刚好和世界上的国是不一样的，什么都是倒过来。所以天国有个特点，就是它颠倒过来的，看见了，世界上认为富有的其实最贫穷的，世界上认为最贫穷的他是最富有的，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什么都没有，结果他样样都有。所以当你读到这里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主所让我们，主所赐给我们的天国，让我们做天国之子，让我们做天国的子民。什么叫做做门徒呢？做门徒就是叫我们常常在天，在敞开的天底下，我们真的能够做天国的公民。那天国的公民和一般的公民有什么不同呢？当世上的公民贫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在世界的眼光看，这个人贫穷， 其实呢，因为他邻里贫穷，所以呢，他是天国是他们是最富有的。所以当你仔细去读讲到主的教训的时候，你看主的教训跟苏格拉底教宗不一样，跟亚里士多德的教训不一样。当我们的主教训我们的时候，你看你一切都是倒过来的。世界上人喝 seven up， 我们喝 seven down。 你看我们的汽水跟他们的汽水不一样。我们的主说凡降杯的必升为高，稀奇不稀奇？那么不光这样，我们主不只说，而且在后的要在前，在前的要在后。所以你只要来到一个国度跟世界上完完全全不一样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你来对了国度。这个就是蒙恩得救以后，主把我们放在什么，放在这个天国的境界里面。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国度子民他的品格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如果主把我们训练我们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我们，要培养成有一种的品格，那个品格乃是国度之子的品格。所以不管我们原来受什么样的教育，不管我们原来是什么样的背景，你只要做国度之子，你只要做天国的子民，你有一种品格是世上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的人觉得我书读少一点，或者我钱少一点，就很自卑，就好像头抬不起来。错了，你要看见说，今天要我们做天国的子民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他在我们身上要养成一种的品格。那么简单说来，这个八个福啊，邻里贫穷、哀痛、温柔，还有饥渴慕义，还有连续人的，你如果把这个八种人八个福放在一起的话，你发现说很稀奇，这个八个不同的品格其实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主呼召我们要成全我们，然后我们这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被成全以后我们就要像我们的先生一样。所以你要问说，我们的先生是什么样呢？他是邻里贫穷的。所以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为我们的确成为贫穷，是不是？他本来是富足的，但是为我们成了贫穷。他来到地上，他的摇篮是借来的，他是像驴像马借来了马槽，这是他的摇篮。然后你还记不记得他到了加利利，他的屋檐是借彼得的，他的诊所是借彼得的。有一次我们知道说他讲道的时候，那个讲台也是彼得的。等到他后来埋葬的时候，是埋葬在借来的坟墓。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本来是富足的，为我们成为贫穷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全宇宙中最富有的。他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，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，我巴不得能够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。所以如果你继续读下去，你看我主耶稣的一生就是这八福所告诉我们，哀痛的人，这个虚心的人，温柔的人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。那么什么叫做跟随主呢？跟随主做主的门徒，就是我们被成全以后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品格。我们像基督一样的谦卑，像基督一样的温柔，像基督一样的忍耐，我们常常做使人和睦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样的人就要称为天父的儿子，神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他在主面前长大。所以这个和生命的成熟和成长发生很重要的关系。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已经在天的境界里了，但是呢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在主回来以后，将来呢有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呢叫做千禧年，千年国度。这个千年国度呢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呢是属地的，一部分是属天的。 那今天我们讲到天国，在天的境界里好像很抽象，但是到了将来主回来以后，他要做一个展览，地上有个国度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国度一样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天上一个国度，那么这个就是的确你能看得见，那是全世界都看得见，今天世界看不出来，我们这些人今天在天的境界底下，世界人根本不知道，但有一天就好像今天主耶稣是救主，是万王之王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有一天大家都知道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我们这些蒙他拯救的人都是天国的子民，那么他把我们摆在哪里呢？所以他有两个橱窗，一个是地上的橱窗，就是弥赛亚国，还有天上的橱窗呢，就是千禧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天国的部分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将来谁能够进到那个天国里面？凡是今天能够真的活在天国的实际底下的人，到那一天就能进到那个天国里面去。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讲了进天国，一面讲了天国的实际，谁是天国的子民，但另一面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努力的进天国。你记不记得在主的教训，主的教训是怎么说？主的教训告诉我们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将来在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进天国，看你今天够不够努力，看你今天肯不肯追求。而这里的努力在原文是暴力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可以动暴力不能？这里讲到的暴力的对象不是你的邻居，不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你的家人，这里所讲的暴力的对象是你的自己。你要苦待你自己，你苦待你自己，意思就是你不能对自己太好了。许多时候我们太自恋，许多时候我们太自爱，我们对自己太好了，我们对自己总是一再原谅，都是原谅自己，有错不肯认错，总是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遮盖我的错，减轻我的错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自爱，这叫做自恋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一个真的这个主的门徒，他是一个用暴力的人，他不是用别人用暴力，他对自己用暴力，他对自己无情的很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不需要别人指出我这里的错，别人没有找出来，我都找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对自己用暴力。所以谁能够进天国呢？进天国乃是那些努力的人，努力的人就进入了。那么现在就在开学的时候，主就告诉门徒说，谁能够进天国呢？所以主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就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来跟随主，他们是做门徒的，那做门徒的有一个标准，那个标准叫做义。主说你们的义，你们所做对的事，你知道门徒可以做很多对的事，这叫做义。但是门徒的义呢，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如果我们的义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，不能进天国。这不是说不能进天堂，不要弄错了。天堂是指着将来新耶路撒冷，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我们通通是进上天堂的，蒙恩得救都上天堂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的主将来有个天国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当我们今天学功课的时候，比方说吧，现在你听主的话说，你要转过一个脸过去，由他打，打你的人很可能就是你的弟兄，真正把你$10,000拿走的是你的弟兄。那么好了，你要怎么做？你和他上法庭吗？好，如果你因着主的缘故你不上法庭，你吃亏了。今天你转过第二个脸来，他打你，结果你转过第二个脸来，你学了功课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基督可以随便打人吗？这个基督随便可以这个随便可以把别人$10,000拿走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主就在将来千年国的时候， 有一个大家看得见的国度，那个就是千禧年里面的天国的部分。那那个时候你知道，只要是天国，他一直讲公义的。今天不错，今天他占了你的便宜，今天他讨了你的便宜，今天你的魂受伤了，你的情感受伤了，今天你被他骗，你情感受伤，你意志受伤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学了功课了，但主的话怎么说？凡失丧魂的将来要得着魂，凡得着魂的将来要失丧魂。所以这个账是怎么算的？今天你学功课，你可以失去许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是公义的。神怎么彰显公义？今天看不出来，将来到千禧年的时候就清楚了。那些打你的人，那些无理的人，甚至于那些欺骗你的弟兄，不要忘记了。不错，你学了许多功课，你流了许多的眼泪，你背了许多的十字架，你学了美好的功课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有没有天理？到底有没有公义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。所以将来有个国度叫做天国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如果今天我们的魂失去魂，将来要得着魂，魂指着我们情感、思想和意志来说的。但如果今天我们得着魂，你占了便宜了，将来你就要失去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明白吗？就在那个国度，就在那个天国期间，所有今天与他一同受苦，到那天也和他一同得荣耀，那就是我们的主报答我们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的主奖赏的时候。虽然今天我们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知道吗？所有你的眼泪主都知道，所有你的经过主都晓得。所以在人来看你是吃亏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只负责顺服。就到那一天，今天你与他一同受苦，到那天要与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这是奖赏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知道做主的门徒，等一等，慢慢慢慢主告诉我们要背十字架。背十字架是痛苦的，背十字架是要损失的，背十字架要舍己的。我们为什么舍去那么多？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这条路不容易走，但如果你看见国度的奖赏，再艰难的道路你都能靠得住恩典往前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你今天光讲十字架不讲国度，这个十字架沉重得很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等一等，主要告诉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第一个阶段主说来跟从我，只要来到主面前得供应就好了，得生命就好了，得喂养就好了，主没有要求。到了第二个阶段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主要叫我们做有用处的人，主要叫我们做个人海的渔夫。但到第三个阶段，你再来跟随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大概生命到一个地步，现在主可以讲到背十字架了。所以现在讲的跟从我，不要忘记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你要舍己？为什么你要痛苦？那么如果你痛苦，一定是别人加给你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对待这些别人？为什么主好像特别好待这些人？你口袋里少了10万美金，别人口袋就多了1万美金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同样是神的儿女，为什么他多了10万，你少了10万？如果你光讲十字架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就觉得这条路很难走，很难走。不错，你爱主不错，但你还问一个问题，到底公义在哪里？所以彰显公义给奖赏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将来千年国的时候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不是指着天堂来说，天堂我们都有了，你看见吗？只要信主耶稣，我们个个都上天堂，没有问题，这是生命的问题。但是能不能得到奖赏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乃是根据什么？根据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跟随。那么好了，谁将来能够得的奖赏呢？不是一般的人，是一个非凡的人，是一个不平常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个义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义。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呢？你要懂得这句话的意思。在犹太人中间呢，我昨天晚上说过了， 文士是专门读圣经的，然后解释圣经，法利赛人呢是专门遵守文士所解释的圣经，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代表，这个代表犹太教的精英。如果在旧约里面最好最好的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所以如果全世界只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，